隔离在基利西旁。但是要了解这段经文以前，我们先了解那时候的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南国犹大一直是大卫王朝，北国的王朝就更替不断。这时候有一个兴起，一个叫做暗利王朝。暗利王朝里面有一个最优秀、最优秀的王，叫做亚哈王。我们的圣经对他没有好感，讲得很难听。可是我读以色列史、以色列以列国史，我发现这个人从世俗的眼光，他雄才大略，英明干练，他在外交上结合了当时一个王，很雄才大略的王，叫做耶巴利。他要怎么跟他结合呢？就娶了他那个恰贝贝的女儿，精明能干的女儿，叫做耶洗别。所以他在外交上拉帮结派，他在政治上不断扩张版图，哇，征服了好多，然后联合了南国犹大，甚至于一起去抗争亚述，他做了好多。但是要扩张版图，要装备武力，要搞人际外交，都需要什么？钱，对不对？所以他就推动怎么样让经济发达呢？他就知道耶洗别拜的神明叫做巴利，巴利是专门负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神，这样了解吗？巴利又有一个妻子叫亚瑟拉，哇，负责生儿育女，哇，如果家里呢人丁兴旺啊，经济又丰盛，所以他就找那个什么，他就找了谁？找耶洗别说，来，把你的神明也过过来，就在我们的撒玛利亚建造。所以撒玛利亚那边有上帝的殿，又有巴利的殿，他所有神明都拜，这样了解吗？亚瑟拉也拜，他这个人是所有神明都拜，所有宝都全压，有吃有惊去啊，有烧香有宝贝，都给保护我。所以他没有，他自认为没有遗弃耶和华，耶和华也拜，了解吗？那是带我们出埃及建国的神，但是那个当地的那个就这样子，所以他的事业非常能干。请问，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基督徒，他为了他的事业，为了版图，娶了未信主的人，而且还拜他的神明，你会怎么感受？所以上帝的评价跟人间的评价不一样。所以正当他在推动整个这样的偶像崇拜的时候，你知道吗？耶洗别心狠手辣，他杀尽了耶和华的先知，他认为他高枕无忧了，可以这样做了。结果没想到突然冒出一个人，叫做以利亚。这个人是在历史上突然出现，以前都不知道他的背景，家庭背景都没有，他突然出现。这个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简直是一个鲁莽的草野匹夫。可是这个人竟然像平初出落面，像平地一声雷，就直接向以色列王亚哈叫板，多大的勇气啊！了解吗？那时候党政军所有的能力都掌握在亚哈手中，谁敢叫板啊？所有那个耶和华的先知都被杀光了，结果他一出来就叫板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所侍立在他面前的那一位上帝 ，before whom I stand， 凸显他的个性， 非常鲜明，勇敢无惧，不畏强暴，忠心耿耿，就斩钉截铁这样宣告。哇，这样一宣告的时候，请问亚哈一遇到挫败，他这个人一挫败就回去哭，他哭给他太太，对不对？他太太说：“哈，耶和华的先知我不是杀光了，怎么突然又冒出这一尊出来？追杀他！你知道吗？这个以利亚换了两个大祭，他敢做这种事情是他大无畏。为什么？第一个，巴利是迦南人所拜的风调雨顺丰收的神，结果却宣告不降雨，不能降雨，这对巴利是极大的讽刺。这圣经很幽默的地方啊！你信巴利哦，信风调雨顺哦，信五谷登科哦，我告诉你，上帝若不动工，就不降露不下雨。所以以利亚用这个彰显上帝是天地万物的主，掌管一切。所以当旱灾的时候，巴利完全无能为力。哇，这样的一讲哦，你知道吗？请问埃洗别会气到什么地步？气了，还有以利亚的名字哦，但以利亚的名字更替他更愤怒，因为以利亚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唯独耶和华是神。我告诉大家啦，基督徒让人家最诟病的就是基督徒哦，心很狭窄啦，不宽宏啦。如果基督教哦，把所有的神明都拿来都拜啊，加一个耶稣，请问台湾人会不会拜？乌啦，没有事啦。按理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儿子，只有他是神，其他不是，他们就受不了嘛，对不对？以利亚的名字他也受不了，以利亚的宣告他更受不了，所以以利亚这样一做，马上面临双重的危机。好，在这里我们先请问一个问题，请问那个我若不祷告就不下雨，这个我是谁？我是谁？以利亚。好，如果是以利亚，那人就成为祷告的主宰，而祷告就变成一种攻使唤的力量。我心想事成，这是一个祷告，就是一个极大的念力。面对我想渴望的事，我看为正的事，譬如说要建堂，要教会人士个人的欲望，病得痊愈，事业发达，渡过难关，等等等，我都祷告，上帝都唯有给我成就。请问，而且我祷告的越灵，成就的越大，我的属灵地位会不会越高？对不对？会兴嘛，我会兴嘛，你都不兴嘛。祷告就成为帮助我们自己跟解决弟兄姐妹难题的方法，所以我就做了很多事情，然后祷告请上帝给我背书，利用祷告来实现我已经信赖的行事方法。请注意，我祷告了，就是上帝要帮我背书了。请问这样对吗？祷告就成为我们控制上帝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结果呢就变成巴利崇拜，了解吗？祷告就让我发达嘛，花起大滴赚大钱，生后生中状元，建花园熬过季，风调雨顺，哦，都是一大堆，对不对？哦，娶某哪上眼如玉，娶妻如颜如玉啊，哦，等等等这些。所以请注意，这个我不是指以利亚，而是指着以利亚背后的耶和华。以利亚只不过是上帝的代言人，这样了解吗？所以他的祷告不是操控上帝，也不是追求权力，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同时也顺服跟百姓一起经历饥饿，这样了解吗？请问他祷告如果不下雨，请问他会不会以利亚走到地方都雨露拖一直下？不可能。所以他就与所有百姓一同受苦，而且他又要被追杀被追捕，所以他要专心等候耶和华。 所以他没有用人的智力跟方法去应付，也没有去跟亚哈画 plan， 然后捞好处，没有。他在等候上帝的大能大力以前，他饱尝了艰辛，被追捕，饥荒干旱。所以以利亚祈求上帝刑罚罪恶，自己也受连累，不能幸免。这样了解吗？所以注意，他这样宣告的时候，表示说是上帝自己，如果他没有答应，他就这样子。很像当年十二个探子，他们去跟加勒，当年十个探子跟加勒跟约书亚去探挖，去探窥探的地的时候，回来那十个人没有信，抵挡上帝，结果他们被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请问加勒跟约书亚有没有漂流？有，可是他没有犯罪啊，一样。所以他以利亚发出的祷告是唯独耶和华才拥有权柄，所以我以利亚不是主，耶和华才是主，耶和华是可靠的对象。所以我请注意，这几年台湾的教会的流行的祷告都喜欢宣告，有没有？我一宣告了，上帝就要背书，就要做，而没有人敢祷告。像那个东正教有一位古老的教父很有名的，叫屈梭多摩，屈梭多摩或者叫做金口约翰，天主教翻作圣金口若望约翰。屈梭多摩每次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一定说：主啊，若是我的祷告合乎你的旨意，愿主成就；如果不是合乎你的旨意，愿主怎么样，不要成就，唯独荣耀归给神。好，所以这是这个祷告给我们训练。好，我们进入本文来，我们来看格利在基利西的时候。请问格利在基利西的时候有两个很美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上帝要他躲藏，有没有？第二个是上帝要他隐藏，躲藏是为了保护他，眷顾他，供应他，把他隔离在基利西。那隐藏呢，是上帝要装备他，操练他，使他能够成才成器，这样了解吗？所以上帝把他隔离的时候没有让他饿死，但是上帝眷顾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先知以利亚代表上帝，他离去躲藏不见，这个是象征着上帝不再跟以色列同在，他的赐福也离以色列远去。所以以利亚被失踪，代表耶和华掩面不看这般犯罪的以色列人，所以整个干旱一直下来。好，那我们来看上帝怎么保护他。以利亚对亚哈的宣告如同晴天霹雳，带来双重危机，因为亚哈一定要报复，一定要把你追杀，追杀到底。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十节亚哈的那个家宰，就是亚哈的秘书长啊，那个国王的秘书长，好像总统府的秘书长，那个说：我指着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无论哪一国哪一邦，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他们，都去追捕以利亚，而且如果追捕不到的话，就要那里的邦，那里的小邦，那里的小国，那里的县长说，发誓说你们真的没有看到以利亚，如果你们看到，不抓来给我，藏匿匪徒，以匪同罪，抄家灭族。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是搜捕了以色列跟以色列附近所有的小邦、小国、小镇、小乡，就这样搜集。结果上帝把他藏在那个地方，很奇妙的保护他。这个保护里面有三个特点，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上帝说我要供养你，他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那里这个词表明只有在那个地方，乌鸦才供应他。只要他还在那里，耶和华保证必供养他。这样了解哈？ 你说那里是哪里？是基利，基利。你知道基利这个名字哦？上帝这个圣经很幽默，只是我们看不太出来而已。那个基利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叫做毁灭、灭亡或者切断，意思就是说你到那地方切断你所有人际的网路，网络没有人找得到你，你也不能跟任何人联络。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对不对？都没有。所以呢，难道上帝要以利亚坐困在灭亡的西边呢？这还蛮有趣的哦。基利的意思这个，那换我们现在的话叫做断舍离，那个地方就是断魂谷，那个地方就是离别西。你有爱妻也要离别，了解吗？所有说都全部离别，然后让你坐困驼城。其实不是，上帝在他艰难无助的时候要教导他，这些事情看起来是荒谬荒谬反常，但是神的全能如常，他的信实绝对可靠，而且可以品尝。这样了解吗？哦，这个上帝要教他这三个功课。第一个，整个事情看起来真的是荒谬反常啊，但上帝的全能如常，他的信实绝对可靠可品尝。所以上帝有无限的资源，只要我们在上帝所安排的位置做他的工，其实天塌下来神必然供应我们所需。只要我们信靠他，常祷告说，主啊，你要我站在哪里我愿意。主啊，即使你切断其他的供应，使我单单的投靠你。很奇妙，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是地点。第二个供应的途径，我乌鸦早晚叼饼和肉来，你也要喝那溪里的水。就是吃的有乌鸦叼饼跟肉啊，水呢有溪水。那个乌鸦是复数的，表示说一乌鸦群啊。所以到了傍晚他肚子一饿的时候，到了早上肚子饿的时候，他一天吃两餐而已了。哦，整个天空布满了乌鸦群，然后全部降下来就把肉叼给他。这蛮有趣的，乌鸦是最自私最嘴馋的鸟类呢，专门爱吃肉呢，又不愿意跟他分享呢。结果上帝竟然叫乌鸦嘴，了解吗？最嘴馋的乌鸦嘴去叼饼跟肉来，这很特殊哦。吩咐他供应以利亚，这是很幽默。上帝是专门做这种反常的工作，很幽默。然后供应的时间，原文哦强调在早上，在晚上，定时定点，准确无误。哎，乌鸦竟然是这样能够准时无误叼来，很像指导文所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是今日的上帝，天天赐给我们。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刚信主，我在中部团契问他说，问一个弟兄说，为什么天天？他说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喜欢新鲜的，不要隔夜的。蛮有趣的，天天。然后我们的上帝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所以这里的眷顾地点途径跟时间，上帝的信实就让他真正的体验。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上帝奇妙的装备。工作越艰难，越不是等闲的人，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训练装备才能够差遣。那我们来看孟子的千古名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呢，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然后最后能够增益其所不能。那个烈火金金，其力断金，经过苦难苦练，然后萃取出来的品质能够更精纯。好，上帝为什么透过在要他在那里？第一，上帝要在那个基利西旁使他认识上帝是谁，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哎，基利西哦，那地方哦，你不要想象那地方是鸟语花香，流水潺潺，微风细雨， 然后鱼虾满溪，没有这回事啊，那是大饥荒的时代啊，看到外面的田野干裂干裂干裂，然后基利溪的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今天喝了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你知道那个那种操练、啊、所以那地方是僻无人踪，很像那个很像有人写的是一首诗叫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什么人踪灭，所以他吃乌鸦雕的饼喝了溪水，你知道吗，一点都不惬意啦，也不舒服啦，不浪漫啦，真的，因为这是神指定所定的，要给他操练，因为要操练他的属灵的品质，潜藏灵修，使他能够伺机而动，日后他才能够在加密山上对抗全国的巴利先知，给予致命的一击。所以请注意你的基利在哪里，你的基利在哪里。以利亚刚刚被神呼召的时候满腔热血，然后呢就直接跟亚哈叫板，他真的愿意为神舍弃一切，即使讲了以后被亚哈杀死他也愿意，他去讲了以后，他以为亚哈就幡然悔改，然后回家抱着他的妻子痛哭，结果没有，反而要追杀他，所以他就失踪了，所以他很难过、啊、他说难道我这样子要为上帝做工作只有一次机会吗，很像天空的流星、欸、就飘然后就神秘的消失，在登台跟退场之间如同明光闪烁短促，然后极其耀眼，然后就没有了，你知道人们很不甘愿、欸、同意吗，真的很不甘愿、欸、敢在众人面前敢在亚哈面前认为我背后是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何等的雄壮，何等的悲情啊，好像那个以前满清末年有人刺杀摄政王写什么，他说引刀成一块慷慨歌宴事，从容做主求，哇，那何等那个诗写出来，我、哦、感动中国人成千上万的少女、啊哦、哭成一片了、啊，怎么有这么勇敢的人，结果被上帝把他带到基利溪旁，请问你甘愿吗，其实上帝呼召一个人叫摩西，要他去预备他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器皿，这个人在埃及学会了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意思就是说他在军事政治演说行政都有干练，结果上帝要他去米甸旷野40年的操练，请问这不是折损他吗，把他的雄才大略都磨光吗，其实不是，这是上帝的再造之功，于焉开始借着牧羊的流沙慢慢的洗涤这位满布埃及文化的生命色彩，在他平凡的牧羊人生中不知不觉地披上了属灵的牧者的素质，展现了上帝属上帝的儿女属神的人特有的眼光，更成熟更规律，能够承受法老倾全国之力来阻扰他，也能够在旷野路上被幼稚的以色列民谩骂羞辱贬义驱逐，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数值人只看到他亮丽的一面，台上10分钟台下怎么样一生功一生练的这个。所以在基利西真正的目的是诗篇51篇第六节所说的，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隐藏在隐秘处的时候在那里灵修灵交读经祷告灵修，上帝赐给他智慧，所以上帝人的本性真的是喜欢掌声，同意吗，喜欢镁光灯，喜欢走红毯，喜欢聚光灯，但是上帝却要他的仆人在显露之先内敛， 做好隐藏的功夫，才进入侍奉，再隐藏起来。意思说，以利亚，你以后要做工的时间多的是啊，我要看重你先隐藏起来，培养真正的功夫。所以我要请问你，你的基利希在何处？你面对侍奉的工作，面对侍奉，面对工作，你的进修装备的基利在哪里？你从隐秘处得到力量的基利在哪里？基利就是一个地方，意思就是你每天的灵修生活，你有没有装备好？我们小时候种那个，去山上挖树头，然后种那个，种那个挖树头来种的叫盆景啊。如果种了盆景哦，上面马上发旺，花得很漂亮，然后就枯萎就死掉了。原来它没有根。如果真正有根的人呢，有根的那个盆景是这样，一扎下去，它上面的树叶就枯枯枯枯枯枯，因为它把所有力量都在扎根，根扎好了以后呢，枯掉以后，它又开始冒新芽，冒新芽，这样了解哈。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外面就轰轰烈烈，但是里面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你就整个枯干。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基利。我刚才就想起我们在大学时代哈，那医学院的人哦，基督徒都喜欢讲说，因为有一个人叫史怀哲嘛，得过诺贝尔奖，他是一个音乐家，又是个神学家，又是个医生。他在非洲 做医疗工作，所以好多人都想去他的地方跟他一起同工，叫伦巴兰。结果呢，史怀哲说：“对不起，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伦巴兰，你找到你委身的地方，不要只有来到我这个非洲伦巴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基利，就是我们在那里苦难、操练、孤独、默默无声在那里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这样的地方，我们需要这样分别为圣的时间。好，我们来看内容。第一个，他对真神的认识，这是信心之环。他在基利希旁体验到上帝的慈爱，体会到上帝的眷顾，体会上帝的奇妙大能，体验到上帝的幽默，对不对？专独行其事，好特殊啊，对不对？他对上帝更深的认识。第二个，他的素质也提升了。第一个是他的欲望跟做节制的操练，他真的过简朴的生活啊。他虽然有 Uber， 对不对？但是不能没有菜单呢，那菜单都是乌鸦自己叼来的，对不对？啊，水呢，他要喝的饮料也不行。哦，有一个人渴到没有办法，在沙漠里面说水水，只要给我水就好了。结果拿一杯水给他喝，他说不要，我要 XO， 如昏倒啊，在那里都没有办法，所以他过得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他不为物役，清心寡欲，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以后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受那个受那个物欲的那个。第二个，谦卑信靠，神竟然派乌鸦来，你知道乌鸦是不洁净的鸟类啊。利未记十一章十五节，结果上帝竟然用这个来，你不觉得会不会很难堪呢、啊？这样了解吗？你至少用鸽子嘛，他说用乌鸦，然后他还想到说：“哎呀，我何德何能，蒙上帝拣选，托付使命，这是上帝的恩典，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开始学会谦卑。以利亚在基利希旁体验到，生活不是问题，神必眷顾，只要顺服神的命令。所以我就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然后他看到乌鸦群一来的时候，发现哦，这些人都同心做工呢，只有一只乌鸦没办法叼给他吃嘛，是乌鸦群嘛，因为乌鸦的嘴就很小啊，叼的食物有限啊，独木不能成林，乌鸦群执行的任务，哇，不洁之鸟能够忠心的为上帝所做的工作。请问那我呢？可不可以反省？乌鸦叼的食物虽少，他不妄自菲薄，不气馁，尽一己之力啊！等等等，哦，他每天在看乌鸦的时候，一定很感动，从那里去联想了很多。 另外在那里也给他一个安静独处的操练，在那里读经默想祷告这些功夫。我们也发现耶稣基督在他马可福音三章到六章里面，耶稣五次在工作最忙碌的时候退出来，在山上安静独自的祷告，重新更新得能力。所以他在这里也学会了一个隐藏等候的功夫，上帝有他的时候。所以我巴不得我们的在学器友，你把你大学四年甚至研究所都当作是在基利西接受装备训练。亲爱的，你我们的在职的社青，你每天自己也要有你的独处的时间，在那里做什么更新得力，不然的话人就是要耗尽，再怎么累还是要有地方安静祷告默想，把重担卸下，从上帝那里求智慧。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社青你应该把你在学时学到的一些基础在毕业以后继续的晋升研究。我这篇信息是 我在1972年大专团契信主的时候，在退休会听到李秀全牧师讲这篇道。我那时候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差派我到基利西去吧。我就去中部团契，我每个礼拜都买一本属灵书籍，一年52本。我大学毕业差不多也买了200本了，所以我就去当兵的时候，哇，就把书带回去，就好好的读书，装备自己，装备自己。以后在工作上也装备自己。我以前是每定3个月或者到6个月定一个目标，专读生死学，专读临终关怀，专读新约神学，专读旧约神学。所以我把我神学院读的课程在毕业以后就不断的在晋升晋升晋升再晋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的基利西是亚拉伯的旷野，摩西的基利西是米甸的旷野，请问你的基利在哪里？是你不断的淬炼进修成长。我的原生家庭也不怎么样，但是我结婚以后不断的看婚姻的书在调整自己，在看我的亲子的书调整自己。我在牧会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会有中年危机，那时候我才30几岁，30出头，我就赶快看中年危机的书。然后有些老人开始得到老人的慢性病糖尿病，我就看这些书。我的老师劝我，神学老师劝我说，你们神学毕业以后一定要把护理系所有的课本拿来好好读，因为你是在牧养人。哦，真的，我们不是医生，但是我了解你以后同理你，我还可以做灵性的关顾。所以我们有一阵子在做那个临终的关顾，这些不断的进修成长，你才不会成为一个一直在那边卖膏药，都是讲那个讲过去的事情而已。不断更新成长，求主施恩赐福我们。最后我要谈的一点的是，既然蒙神派去基利西，为什么基利西的水越来越干涸呢？因为以色列都在整个饥荒之下，干旱之下。所以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上帝就另外派他去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吧，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很像坐在基利西的干涸的溪旁，看到整个水一直消失，就好像有些人的健康一直走下坡，身体瘫痪，慢性疾病而衰竭，啊，有一些人可能是金钱散尽，逐渐的进入贫穷，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友谊褪色，亲友兄弟反目成仇，逐渐的疏远。在这时候怎么办？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要祷告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笑脸帮助我。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学习像以利亚一样，祷告是为了遵行你的旨意，向你求智慧，向你求能力，而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感谢你，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得到保护跟供应，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都有你的保护跟供应，让我们活在你所摆设的位置。主啊，赐福我们，恩待我们。主，让我们在加密之前必有激励，让我们常常想我的激励在哪里，不断的去灵修，不断的去退隐，不断的更新得力，不断的成长突破。主啊，恩待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好的，谢谢牧师的分享。